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大家早安。好，我们先结前啊，我们上一次讲到八世亲王，然后进到心所，不过才讲了一个心所处啊。好，我们说佛法啊不适合自己学，因为它很庞杂啊，三藏十二部，它的法相非常多，也不容易明白，所以不适合自己学。不过没有关系啊，哈，我们本来就是同修嘛，大家一起学。那通常你假如有跟着老师一起学的话，用一种很有体系，有一个体系，有一个架构，这样整理好的一套佛法，他把你组织好、整理好，有做一个归纳，用这种方式来学佛法，佛法就不会那么困难了。学习起来其实是有一个理路，有一套架构嘛，有一个逻辑，它有规则可循的，就不是那么困难了。我们上一次讲过，在大小乘佛法来说，最通常使用的就是用五位大乘的话是用五位白法那五位多少法，这个简则的不同，可是通常都是分成这五位。这五位就是心法、心所法、摄法、心不相应、行法跟无为法。好，大家念一次：心法、心所法、摄法、心不相应、行法和无为法。好，这五位它之间是有一个关系的，即使它先安立什么后安立什么，这个先后的顺序都是有意义的所以我们在记的时候，虽然只有五个，不难记，只有五个，但是你还是要按照先后的次序来记，不要说我只要讲出五个来就 OK 了你既然要记，就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把它弄得很扎实这五个之间是什么的关系，我们来出体。所谓出体，那个体性就是它的最重要的特性。摄法很多很多特性，对吧？心法很多很多特性，对吧？可是它里头最重要的那个特性，你把它记得住的话，心法有那么多，摄法有那么多，你在掌握的时候就不会太离谱，因为你已经把那个体掌握住了，是这个意思好，我们现在来出体。心法我们叫做一切最胜，在一切就是一切的法，在一切的法，所有的法里头，心法它的功用、它的作用、它的业用啊，是最殊胜的，它的力量最强大了，这个意思。三界唯心，万法唯识所以心法，心，这里的心是指心王，因为下面要讲心所。心王我们通常就说八世八世心王，这个心法、心王法它的功用最强大，所以呢我们说它是一切，一切就是一切法，一切的所知一切最胜，这是心法出体了，一切最胜。下面心所就是和心王相应的法叫心所，所以心所有一个别名叫做相应，由心所由心所的功用事实上是由心所的功用才会有心王那么大的强盛，一切最盛，造就了这个气世间也好，有情世间也好，其实是由心所由心所，你是心所起来是善的心所还是烦恼的心所，你造的业就变成是善业还是恶业，就是不善业了。善业的话你得到的果报是善果报，是善的果报，恶业的话就是你因为烦恼心所造的恶业的话，那就变成是善恶道去了。所以事实上是由心所的功用，心所的功用让我们有这些不同的结果。所以呢心所的助伴呢，它的助伴、它的帮助、它的伴，就是一起发生这个功用非常的大，所以心所又有一个别名叫做助伴。好，这是心所心所我们在《白法明门论》里头出体的时候就用与此相应，就是和刚才第一个心王相应心王是一切最胜，心所是与此，与心王与此相应 啊。下面色法你一定要记在心里，虽然还不是完全明白，色法是二，就是心根心所，这个二，心根心所，这二，二所现影，色法只是心根心所，心根心所合起来，通常我们讲的心法啦，只是心法，只是心心所所显现的影像，影像哦。好，这个是色法，色法，我们每一个人呐、啊，自己受用的境界只是影像。好、哦，先记起来，你先记起来，只是影像啊、哦。好，这是色法，然后下面心不相应行法，心不相应行法完完全全是个假法，它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已。这个抽象的概念是在心法、心所法和色法上面建立起来的，它不是心法，不是心所法，不是色法，但是它跟心法、心所法、色法都有关系，所以我们叫做这三个心、心所跟色法的分位，分位啊、哦，所以我们说这三个是上面三个的啊、哦、分位，这个是心不相应行法的体啊、哦。好，它是三位差别，和前面讲的心、心所、色法不是一样，也不是完全没有关系，它是跟他们有差别的，它是他们的分位啊、哦。三，这个是三位差别。再下面就是最后一个无为法了。无为法，前面四个都是有为法造作来的，是因缘所生法，是生灭法，前面四个是有为法，有为法刚才各个都出题了，经由有为法的体性，我们慢慢再深入的学，会慢慢发现这个有为法并不实有，因为它是怎么样，因缘和合就有，因缘离散就没有了，既然它会有会没有，会生会灭，它是一个生灭法，是一个造作法，它的体性并不长存，所以它不是实有的，假如是实有的法应该永不变异，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怎么会随着因缘而改变呢，这样懂吗，所以它是有为法并不实有，那你接下来问，假如什么都不实有的话，你心里会不会很慌，那到底什么是实相啊，是不是这样子，所以由上面四个有为法，佛告诉我们什么是实相，那个实相就是无为，并不是真的有一个什么法是有是无为呀、啊。假如有什么法是无为，我跟你讲，你自己用逻辑想就明白了，它也变成有为了。所以这里的无为只不过是相对于有为法的不如实知，佛又安立了名言，告诉我们实相是什么，这样懂吗，让我们如实的了知，了知什么，了知有为法，不增不减，平等如实的了知有为法，这样懂不懂我的意思，这个是无为，并不是真的去做什么东西叫无为哦，不是那个意思哦，所以无为法反而是上面的四个有为法是所显示，它反显出来有为法，我们没有如实的了知，就会有生死流转这么严重的后果，这么严重的后果，它反显另外的真理实相，假如你可以不增不减，如实的了知有为法是什么的话，那个就是无为了，而不是另外还有什么叫做无为，懂多少没有关系，你先有一个印象，最好是记得了，然后慢慢去了解那个是什么意思啊，慢慢去了解哦，你先知道哦，无为法不是另外有一个什么法哦。好，我们已经把一切的法用这五位来归纳，然后这五位又个别都出题了啊、哦。好，这样子我们对于这一切法，用一切法来尽所有性，用这样五位的出题啊、哦，这样子各个把它讲清楚说明白以后，你知道真理实相或者诸法的实相是什么，就是如所有性，所以五位白法事实上不是要开100个法相让你去死记的，让你去背的，那个没有意义，它是要让你明心见性，让你开悟的，所以才叫做明门嘛，明开悟，那个明是开悟，所以他才说这100个法，每一个法假如你明白，你确实的明白，明白什么，明白二空啊，那么每一个法都是什么开悟的门嘛，所以叫做明门啊、哦，这就是白法明门论。好，然后进到先讲心法八个事，对不对， 八个四哦，我们也是用分组的方法来学，很快，这样子学很快。前面五个四是依据着五个感觉器官，眼耳鼻舌身五个感觉器官哦，收集外面的资讯。有了这五个感觉器官的帮忙，你才有第六识的了别，去明了，去分别。第六识的功用最强，因为真正的了别作用不在前五识，而是在第六识。可是第六识，我们大部分时候第六识的分别都是来自于眼睛看到，耳朵听到，是不是？然后我们会去了别啊、哦。所以这六个，前面六个，前六识，我们都叫做了别近视。那你在了别近视里头知道功用最强大的是第六识啊、哦，所以前面五个识通常我们把它分成一组，就是五个依据感觉器官很容易就知道哦，眼睛能够生眼识，很容易嘛，是不是这样子？哦，这样很容易，前面五个，然后第六个功用最强大的第六识合起来，在前面六个识都是了别近视，一般没有学佛的话就只知道到这里为止了。我们学佛以后才知道还有第七识、第八识。假如我们前面六识的了别都是刚才讲的不增不减、平等如实的觉了，不需要学佛啊。我们学佛是在所为何事？所为何事？为了不增不减、平等如实觉了，是为这一件事。简单的讲啦，为了如实啦。你觉了的时候，就是见闻修常觉知的时候，如实。只是为这一件事情而已呀、啊，那就反过来后背后的意思是什么？你要学这个好不好？他在讲这一件事情，他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那就表示他背后有另外一件事情嘛。为什么我们要用几十年的时间来学习如实觉了？那就表示背后呢？背后有一件什么隐藏着一个很大的、很严重的事情是什么？我们生生世世啊，啊，我们生生世世死了生。生了又死，经过无量劫的轮回都不知道实相是什么。为什么？因为都不能如实觉了，都被骗了。我们一生一世，一次一次的，一次一次的所过的人生都是虚伪的人生，都是空过生死。为什么要如实觉了？因为背后有这一件事情，这个叫反显。为什么要讲这个？他后面要反显什么？记得吗？我上次还讲了一个故事呢。小玉跟这两个人呢、啊、要去约会，有什么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小玉并不在场。哎，为什么叫小玉啊？只为谈郎识得声，借这个声音啊，要让他要让那个人知道我现在来了，我在这里。所以他要反显什么？他在讲一个好像无关的事情。小玉，他在叫小玉，好像无关，对不对？跟他们现在两个人要约会这个事情好像无关嘛，无关，对不对？你要再深一点想，不会，不可能的，一定有什么地方是有关系的。他要反显什么什么什么？后面那个，这个叫反显，这样知道吗？反显需要一点悟性。这个很难教，你要想他为什么要讲这个，那背后是隐藏了什么过失啊？什么地方可能会我会很容易上当啊？是有陷阱啊？你知道他背后一定有一件事情，好不好？这要反省，反省是要一点悟性的，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先起这个警觉性啊、哦，然后慢慢你就会习惯了这样子哦。好，他后面要反省什么？好，我们进到刚才六识了别境。你的了别境，假如没有学佛的话，你的了别境是不如实的，后面就有非常大的过患，就是流转生死啊、哦。你认为境界是你了别境界，你认为境界是实有的，那实有的这个境界对你来讲就一定有影响，不是好就是坏。好的境界和你的意，我们的讲法它就是顺境，可爱的境界顺境，是不是会升起贪心？过去了会一直在想顾念它，没有发生的呢会一直想再发生，会希求。我们的一生就在这个事情顾念，然后现在执着，然后未来希求，就这样子。我们的一生就这个叫三世心，是不是这样子？怎么来的？ 都是因为你对于自己境界认为它是实有，你可以获得，你认为它实有，你可以获得，因为这样就发生了三世心，过去顾念，现在执着，未来希求，知道吗？他反嫌什么？反嫌什么？三世心是有因有缘才产生，对不对？是因为你促进以后，你把境界当成是实有的，可以获得的。那个境界你可能喜欢，可能不喜欢，但是都是可以获得的。喜欢的，哇，我要这个喜欢的这个境界，我现在是因为买了爱国奖券中了奖啊，我就以为买爱国奖券啊，这件事情非常好非常好，就一直去买。你不知道，你可能就只有中了一次1000块，你这一辈子继续，你不晓得这个境界啊，是一个会狂惑你，会让你，它会有很多的陷阱，然后有很多的戏缚会绑住你了，戏缚绑住你了等等。这些事情，有的人比较容易升起这个警觉心，可是大部分的人是没有警觉心的。那不好的境界呢？不好的境界更糟糕了，会怨天尤人，会觉得我倒霉，会觉得我这么棒的人呢、啊，但是这个环境啊，跟我这个环境啊，哈、啊，这个他的错不是我的错啊，哈、啊，我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实在是不是我的错。我18般武艺各个具足，但是我的舞台不存在，不是你的错，是环境的错。你会怨天尤人呐、啊，哦，你会觉得都是人家对不起你啊，哦，等等这些，都是因为我们把境界当成实有，然后有了顺境或者是逆境啊、哦，就是如你的意不如你的意，可爱或者是不可爱，会升起这样的感受。然后我们又许许多多，我们听了，你知道，听了这个叫做邪思邪教，听了很多很多各方面的意见讲法哦，各方面人家成功的人以他成功的经验告诉你啊，你要有钱，你必须一天到晚把钱放在心里头，你要有非常强烈的追求金钱的欲望，你才可能有钱。你不理财，财也不理你嘛，对吧？你要理财，财才会理你，这个叫相应嘛。相应就是这个意思啊，你要念佛你才会跟佛相应嘛，看你理的是什么，对吧？你懂我的意思吗？只是那个不一样，看你要理的是佛还是理的是财嘛。真的，你不理他，他不理你，一定嘛，因为不相应嘛，没有感应道交，我们叫感应道交啦，哈，就是和合俱转。他的那个道理没有错，是对的，但是你把什么东西当成是你追求的目标，就分出来了，很截然不同的人生，两条路就分出来了。你这样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哎，这些我现在讲的这个道理是对的，只有一个，但是截然不同的两条路就出来了，你要选哪一条路，这个叫做拣择。而拣择就是所谓的慧心所得体性。学佛在学什么？都在学正确的拣择。所以学佛在做什么？在开智慧，在慧。学佛只为追求慧，慧。慧是什么？慧，慧的体性是拣择。我没有说慧的体性是拣择就一定都是正确的拣择，我没有这样讲哦。你知道吗？第七莫那是唯一具有的别境心所，就是慧一个。可是他的慧，他的拣择，第七莫那斯的拣择是染污染的染慧。第七莫那斯啊，他只思量一件事情呢、啊，我以第八识啊为自内我，他只做这一件事情，他认为他是对的，当然是我从小到大，假如没有我，谁从小长到大？假如没有我，谁现在坐在法堂？我当然有我，这是第七莫那斯的拣择哦，他决定是有我，他只做这一件事情，拣择，拣择是慧心所得体性，可是是染慧，偏偏是染慧，像懂这个意思吗？好，学佛只为这一件事情慧，可是是要正慧，要正确的拣择哦。然后慧的层次有很多，所以我们从正觉到辩觉到无上正等正觉的最高的就叫做 无上菩提，啊，学佛就是这一条路了，就是这一条路啊，好像并不困难，困难都是你离开法堂以后，你离开法堂以后，真的回到那个你熟悉的境界里面，就不一样了。在法堂里头，你暂时的和那个五欲六尘的那个你熟悉的境界隔离。法堂里头真的，法堂里头有非常强的那种加持力哦。你会有感觉，我相信你会有感觉，我说不出来，可是我真的相信你会有感觉。暂时的，由于这些加持力啊、摄持力啊、和外面五欲六尘那个你很熟悉的境界暂时的隔离，暂时的让你离欲了，出离了那个五欲六尘的那个境界，所以你在法堂上会觉得这个道理很明白嘛，很明白，我不需要强信，我不需要，我完全不是强信，经由我的明白，我自己会做正确的检择，你会这样子觉得，出了法堂以后。就不一定了，哦，在那个你很熟悉的五欲六尘的境界里头，你会失去这些正念，你会失去这个加持力，哦，所以那个就比较困难了。所以唯一的办法是什么？精进嘛，要不然你常常来讲它，要不然呢，啊，你在家里头也比较有一个接近于讲堂的环境了，哦，不过那是比较困难的。上次也有讲过，通常我们在家人嘛，哦，回去了以后，要不然就是你家里的人就是爸爸妈妈呀，小孩子啊，或者是老公啊，老婆啊，是不是？除非是一起学佛，所以佛化家庭那么殊胜，那么美好，让人羡慕啊，哦。除非是一个佛化家庭啦，哦，你说现在是做晚课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做晚课，那多好哈，啊！可是有几个人？有这么大的福报，假如没有的话，你回家去以后，上次不是讲过吗？这是一般的情形，爸爸妈妈在看连续剧，对吧？哎，很多连续剧很红的，像以前有娘家父子，对吧？对吧？是不是？好，现在又不知道变成什么东西，夜市人生，这些都演完了吗？还是还在演什么的？都有很红的，就是街头巷尾，你要跟人家聊天，你最好是跟人家讲他也知道的事情嘛。这些就变成聊天的题材了，对吧？这个就像以前你假如要做生意的话，怎么可能不抽烟呢？因为你要跟人家做同样的事情嘛，你要跟人家接近的话，就是要说同样大家都知道的事，跟做同样大家会做的事嘛。所以做生意的人就很有借口了，进一根烟，有没有？就像这样子嘛，外面的境界就是这样，你回到家了以后，爸爸妈妈在看电视连续剧，你不能说哎不要看哦，这是生死轮回哦，我们来念佛，这个你们年纪那么大了，要想到这一件事情哦，马上就事到临头了，他不打你一巴掌才怪，你不能说什么哦，好，你爸爸妈妈在看连续剧，你的家里头的小辈啊，哦，你的弟弟妹妹或者你的儿子女儿在打电动玩具，现在谁不打电动玩具，或者不是电动玩具，我只是做一个捷运呢，就看走着的，坐在捷运车里头的，在那个电扶梯上的，好奇怪哦，你周围的人哦，五个里头有四个都在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哎，我不知道那个还要可能是智慧型电脑才可以这样，对不对？还是怎样？我的手机就不能这样嘛，所以他跟我，他这样这样这样，都在这样这样这样，所以你说这个是共业，好，哦，我们说劫浊，你知道五浊恶世的第一个就是劫浊，大家是共业，大家共同的环境是如此，你要对抗这个共同的环境是这样子，你要去对抗它是很困难的哦，那个是很困难的。所以你会觉得在法堂里头很多事情好像自然而然很顺的就会这样子做，就会这样子想的，你出去法堂以后就不然了。你看为什么这样，知道吗？共业的力量，共业的力量哦，不是几个人就解，它会有乘数效果，所以共修的团体非常可贵，共修的团体，这个叫做僧啊，僧嘎，那个六合敬啊，那个共修的团体哦，非常可贵。好，我们讲过 修行这一件事情，学佛这一件事情，你越学越觉得在道理上应该如此，不是那么难明白，不是的，可是就是在行啊，做到，要做到啊，要做到不容易，做到不容易是因为环境，共业的环境不是这种环境，还有就是你自己习气了，习气是非常强大猛烈的，你要对抗你自己的习气也不容易啊。那这样子扯的话哈，我们八个月真的是，我一定要对得起你们，至少我教理的部分要讲完。我可能行果不会讲，行果不会讲是因为我们在讲教理的时候一定有带到行，假如那个教理不能用在行上面，不能用在你的修行上面，那个教理是白讲，不讲也罢。假如说你现在决定佛法这么好，你要修行的话，你一定要懂教理。假如教理你能真的能明白的话，你就一定懂怎么修行，这样好吗？所以教理跟修行是不可能分开的，不可能分开的。所以我在讲教理的时候，我一定会告诉你们，哦，那个行。那果呢？果不用讲，讲了是白讲。为什么？因为果是水到渠成的事，不是说我懂得那个果就会得到那个果，没有这种事，没有这种事。你把那个果哦，佛的实力背得滚瓜烂熟没有用，你一个都没有，一个都没有。那个果一定是水到渠成，你修到哪里，你的境界就到哪里嘛。实地从初地到实地，你非要到那边，你修行到那边，你的境界就到那边，这样懂吗？所以果不是用讲的，果是水到渠成的啊。所以假如我把教理的重点的部分啊，让你们能够有一个证件啊，而且要靠你们要靠自己才能够记得住啦。假如你们知道然后又要用功啊，记得住的话，你的行你知道怎么做，果自然水到渠成的时候就有。所以我们把教理讲完真的就可以了，因为时间真的就这么有限啊，把教理讲完应该就可以了啊。好，那把教理要讲完也是分量很大的啊。我自己在讲，我自己在想啊，既然五位里头最重要的是心王，对不对？是八世心王。心王因为他就是一切最胜嘛，而且心王哦，这个心王里头啊，你们一定要记着，第六世他是造业，第六世他造业的功能啊，业用啊，好，最强大。为什么？因为真正在了别境界，也就是真正在颠倒啦，不是不增不减，平等如实的觉了，是颠倒，是颠倒。真正哈，因为这个颠倒啊，造业的时候就是起惑造业，然后就是轮回了，轮回不休。真正在造业，三业造作，起身口意三业造作的是第六意识心啊。所以第六意识心你们要，就是要明白它的业用很强大。然后第六意识心啊，它起惑造业，它有一个平，它有一个所依，它的所依是什么？是第八阿赖耶识里头的种子起现行。这样对不对？我为什么要讲的这样？我要让你们自己可以思维。我把逻辑，那个逻辑知道吗？我不是要你们背什么东西，你不必背，你只要顺得到我的逻辑，你就会自己就会得出那个结论嘛，是不是这样？所以常常在教室里头你觉得听起来很明白，为什么？因为你顺我的逻辑呀。可是出了教室以外，你忘了我怎么讲的哦，顺你自己的逻辑就顺不来了。好，第六世它功用这么大，它三业造作，它有一个所依啊，它的所依就是第八阿赖耶识。我们上一节课是从阿赖耶识开始讲哦，第八阿赖耶识，它的所依是第八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它的体性哦，就是我们三业造作以后，我们就会有这样，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效果，一个作用，就是你造作了以后，你会留有记忆嘛？每个人都有嘛？你的那个记忆啊， 有的是非常深刻的，有的是做过就忘了。假如做过就忘了，那个无迹，那个没有留业力，所以它不成为种子，知道哦。可是有的你造作了以后，你那个三业造作了以后，你的印象非常深刻。印象非常深刻通常是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你常常那样做嘛，一而再再而三，你很习惯了，想都不想你就会那样子做了，你造作一而再再而三了哈，是由于重复又重复，一个原因是这样子，还有一个原因是那件事情虽然这辈子只发生一次，但是印象太深刻了，刻骨铭心。你真的假如做过一件，虽然你不是故意的，但是就是错得很离谱，伤害一个你很亲近的人，伤害得很严重，这件事情你绝对不会再做第二次了，因为你伤害他，你心里很痛苦。可是只做这一次，就会让你一辈子心里都不舒服，都难过，心里只要想到这件事情，你就有愧疚啦、难过啦，种种情绪，会不会？最好是没有啦，会不会？这件事情一次就够了，这种也是刻骨铭心的事情，也是那个种子会非常非常的牢固，对吧？假如你有这种就伤害过他，让他非常痛苦，而他又是你很亲爱的人了，假如有这种情形的话，以后你一看到他，你心里就会难过，有没有？一遇到他，就他是你的境界，一遇到他，一遇境，你的种子就起现行，就像这样子哦，种子起现行，然后这个现行又在熏种子，种子又在起现行，这件事情我们把它叫做阿赖耶识，而不是真的你有阿赖耶识，你知道吗？都是设这个用啊为体的，哦，它的体性是什么？这个法它的体性，就它的自性是什么？其实都是因为那个功用，我们把那个功用设用为体，是这样子来的。好像刚才讲阿赖耶识，它是你第六识，前六识啦，可是最强大的是第六识，所以我们直接讲第六识，它是因为你第六识三业造作留下来的习气，那个业习就是阿赖耶识里头，我们用一个比喻叫做种子，就是阿赖耶识里头的种子。为什么取种子这个比喻？你直接讲业习嘛，为什么讲种子呢？因为种子我们常常看到外面那种什么稻子、麦子啊、水果树啊的种子，我们看到它小小的种子，但是我们明白它有无穷的生命力，有没有？源源不绝，它的那个生命力源源不绝辗转，种子只要因缘聚合，没有违缘，对不对？没有违缘哦，不只是要有什么空气、阳光、水啊，种在土里，不只要有这些顺缘，还要不具备违缘，你不能表表土啊，表表的浅浅的这样子种，一下子就被鸟吃掉啦，或者下个大雨就被水冲掉了，那个种子就对不对？就没有了哦。那假如这个顺缘都具足了，而且违缘呢都没有发生的话，这个种子就一定会长成，它就会生根发芽嘛，长成小苗，变成小树，然后大树，然后最后开花，又在结果，是不是？然后果那个种子又开始这样子循环，它的生命力啊源源不绝。可是即使它的生命力本来就具有了源源不绝，还是要具足因缘，而因缘包括两个，一个是顺缘，一个是逆缘。顺缘要和，逆缘要怎么样？要不和合，这样有没有听懂？种子都在待缘起现行。好，这件事情集种子起现行，我们把它叫做阿赖耶识。它是阿赖耶识最，阿赖耶识怎么来的？原原本本就是这样子。我们再用一点法相名词哦，除了集种子起现行以外，这个叫做熏习。这个熏习主要是对我们说的，对我们自己说的，我们受熏，你做过的事情会回熏你啊，会回熏你自己，所以千万止住恶业，止住恶业，最好去做善业，因为你做过的事情会回熏你，对不对？会变成习惯，所以就善性的循环或者恶性的循环就会产生，这个叫回熏，它会回熏你哦。你做过的事情会变成，慢慢会变成习惯啊，这主要是对我们自己讲的，它会回熏啊，这样子叫做 熏习，这个熏习的受熏就是阿赖耶识。我们就这个功能讲，阿赖耶识它受语言都有语病的。我现在讲阿赖耶识它受熏，你知道已经有语病了吗？你听得懂对不对？是因为有受熏这一件事情才有阿赖耶识摄持种子。可是我现在已经讲阿赖耶识受熏，方便了，已经。我假设你们都已经明白了啊、所以你们会知道。我现在这样子方便讲有语病的，可是你们明白它是什么意思。阿赖耶是这样子受熏，就是摄藏种子，然后受熏以后呢，又就是，所以熏习的意思就是这样，它就辗转辗转辗转。刚才说熏习这事情最主要是对自己说的，就是自己的生死轮回。你的生死轮回是什么？就是熏习，阿赖耶识的熏习。所以阿赖耶识哦非常重要，八个事都很重要啦，啊、让我们会糊里糊涂生死轮回的，最重要是第七事，他指我。第七事也不是无缘无故指我，第七事也说我也不是说当然有我啊，他不是无缘无故指的，是因为你有第八阿赖耶识里头摄藏那么多种子，那么多回忆啦，他才会指啦。第八阿赖耶识也会说，我不是自己要摄藏这么多种子啊，这么多种子是你自己。作业以后留下来给我的呀，全部都是你自己作业的，是你受果的，也是你自己自作自受。其实没有一个我，只有什么业是这个作者，造业啊，业是作者，而一手果那个果，一手果那个果就是受者，那个受者是什么？就是这个一手果。所以你不要说我是作者，我是受者，不对，业是作者，一手果那个果是受者，可以知道吗？我都是争议的，这个我都是没有必要，没有必要。你知道，我讲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啊。十年前，我第一次在基金会里头练讲，在七楼的教室练讲，练讲给谁听呢？吓死你们！练讲给我的老师听。不是学生，没有学生，练讲给我的老师听。好，第一节课的时候啊，我要先自我介绍一下，现在在练讲的这一科啊，是谁呀？啊，我要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然后我就说我叫什么名字，对吧？你是不是自我介绍的都是这样子？我叫什么名字啊？然后开始。扩大嘛，我叫什么名字，我几岁呀，我在什么地方工作呀，或者我退休了呀，然后我来介绍一下我的状况嘛，就是我结婚了，然后我有几个小孩，怎么样怎么样，都是这样介绍，有没有？有没有？你是不是都这样介绍啊？就是或者是你的兴趣是什么啊？你有在什么地方做义工，是不是？你的专长是什么？或者你再那个一点的话，你说你的除了专长是什么，你可能也会讲你的弱点是什么啊？你的感情特别丰富，没有讲的就是可能理性不足，反省有没有？你不是在介绍吗？介绍你自己吗？哦，有可能是看得见的，也有可能是看不见的。好，你这样子介绍，讲讲讲，越到后面我就越是心很慌哎。我说我的名字是什么？那不是我。我的工作是什么？那是我的工作，那不是我。一直到最后，我喜欢什么，我不喜欢什么，或者我的缺点是什么，我的长处是什么，那都不是我。我都没有讲到我本身，我无法触到我本身，我只能够讲我所。有没有感觉？我多高，你多高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身体不好，常常生病，或者你身体很好，很骄傲，你身体很好，那跟你有什么关系？哈，那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做什么了不起的工作？你是总统，那跟你有什么关系？你的小孩很了不起哦，你的小孩是总统哦，这件事情很了不起，对不对？那跟你有什么关系？我问你嘛，跟你有什么关系嘛？这样懂我的意思吗？你都介绍了半天，想办法想要介绍你自己，你介绍不出来，我讲不到我，哦，还是要用我说，我讲不到我，你看看，就是这一件事情嘛。所有佛法就是，哎，这怎么回事啊？开始有了一个疑惑，这怎么 回事啊？这怎么回事啊？我为什么找不到我？我上天下地为什么找不到我？你真的要找的话，有啊，我有这个身体在啊，我有啊，我有这个身体在啊，怎么会没有我？好，那你说这个是你哈，你哈，那你就来找找看，这个地方哪里是你？头发，我的头发，头发是你吗？不是，你头发长了去剪头发，一剪它就变成垃圾了。哦，好宝贝哦，那是我，把它带回家，会吗？没有人会做这种事，没有人会做这种事。头发是你，不是。同理，哪个地方是你？啊，眼睛这么漂亮的眼睛是你，这个眼睛勾魂摄魄，是你。不是啊，眼睛不是你，鼻子不是你，牙齿不是你，都不是你。最容易啊，女生骗男生的哈，这一层皮，所有女生骗男生这一层皮，你只要想象这一层皮的下面，这一层皮很薄啊，非常薄的一层皮，这一层皮的下面，你想一想，你假如连这一层皮的下面你都想不出来，你去那个什么店啊，卖那个医学用品的那个店里头去买一个血脉图的血脉图，那个图你去看看，这一层薄薄的皮下面，红的蓝的，红的是动脉啊，蓝的是静脉啊，你看都不敢看，你看都不敢看。然后在下面可能这些肌肉神经什么东西拿掉以后，下面就是器官了嘛，是不是器官嘛，从肺然后心脏，然后在下面一点点顶着心脏那个什么胃，然后在下面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哪一个是你？你不是在找你吗？你不是说这个身体是我在找你吗？哪一个是你？你要找到什么时候嘛？哪一个是你嘛？你最后全部这个身体上找不到你，你只要说他是你，你就勇敢的讲出来，你就会发现那个不是你，好不好？不要模模糊糊的想，要很确实的具体的去想哦。到最后你就只好说一个心是我啊，那你再问自己心是什么，这才是重点。心，你说心是我，心是我，好，那我们就回到心上面了。心是你，那心是什么？心脏是你吗？你不会承认，你自己也知道那个太幼稚了，心脏不是你，对不对？你会说大脑是你，现在男传呐，多半都是这种讲法，他会说脑，脑是他，脑不对，你再去学脑神经科学，是那些功用，有没有？很清楚啊，什么地方是什么功用，什么地方什么功用，非常清楚。而那些功用为什么会发生，你还都还这个2500年前哦，昨天才浴佛节，农历来算的话，佛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缘律的作用才是心呐、啊。你现在是不是很同意心是什么？你只有回到那个缘律的作用，而缘律的作用就是我们上次只讲了一点点那个触。什么叫缘律？就是触，三合约触的触，三合合根尘是三合合叫缘律，这是心。那还不是你呀、啊，不是你呀、啊，因为要、啊。根尘是三合合才会产生缘律的作用，我们叫做起心动念了，叫做起心动念了，听得懂对不对？根尘是三合合是因缘所生法，那不是你。假如那是你的话，糟糕了，你根尘是有的时候不三合合，你就不在啦，你就不在啦，你消失啦，你没有啦。所以不是这样嘛，你懂我的意思吗？你真的你上天下地找不到你，你只要找得到，你来告诉我，无我不会那么难修，只要你勇敢一点。真的无我吗？我就要找出我来，你就去找好了，你就去找，真的去找。可别懂我的意思，你找的时候不能模模糊糊，随便想一想，你都要很确实的。到最后，心是我，那心是什么？你就要开始问咯，好不好？要这样子找法哦。好，那我们好最重要的啦哈、哦，一个第六意识心不要忘了它的功能，第八阿赖耶识啊、哦，不要忘了它的功能。阿赖耶识比较复杂，我们在讲它的你看体性的时候，各种体性，我们把它归纳最重要的是三个啊、哦，我们叫自相、果相、因相。为什么用这样子的排列次序呢？因为果相、因相是摄藏在自相里头， 而果相先发生，因相后发生，所以我们说是自相所摄的果因相，宇宙人生就是这个自相所摄的果因相。阿赖耶识的自相是什么？就是三常，能常所常执常，能常所常执常，能常所常是按照集起义跟熏习义来讲的，好不好？那执常是只为阿赖耶，只为第七莫那识摄的啊，它是第七莫那识的所爱呀、啊，执着它哈、啊，我爱执常，执着它，这个是阿赖耶识的自相。自相在自相里头摄什么？摄一个果相，因为阿赖耶识的自相就是怎么来的？阿赖耶识是怎么来的？阿赖耶识摄常种子啊。它的种子怎么来的？是三业造作来的，而这个三业造作是什么？是果相，是因缘所生法那个果，果你的一手果已经起现行的那个，它是果相。这个果相哈、哦，又会在怎么熏习种子？它又会在让种子所生起来，然后摄藏在阿赖耶识里头，变成一个轮转一个。所以我们说是阿赖耶识自相所摄的果因相，这个宇宙人生，你知道有情世间无情世间全部都在这个道理里头。所以说佛说的一个偈子啊，无始时来界，这个法界啊，法界你从因来讲或者从果来讲，只有这样，那都是因义啊，因哈、啊、因，无始时来界，界是第一个因，因义，你从因，从种子，从它的发生的原因来讲，或者从第二个界的定义，就是范畴，它的法界的范畴，你是哪一个法界？从地狱最底下的地狱，一直到佛呀、啊，十法界啊，啊，只要有分际就有范畴嘛，是不是？分际啊，所以无始时来界就是这个法界啊，无始时来界一切法等一，指的是谁？阿赖耶识。对吧？阿赖耶识包括一切种子，也包括一手果啊，所以它是那个无始时来界，一切法等一啊。而且这个一切法还不只是我们所说的这种杂染呢、哦，刚才讲的轮回都是杂染哦，不是哦。一切法等一，由此有诸趣，这个诸趣，三界六道啊，好、哦，这个是杂染的，可是呢？由此有诸趣，即涅槃正德。涅槃正德，假如我们现在学佛这一件事情，不会有一个，也是一样靠这样子学习哦，听闻，然后自己努力啊、哦，思维过以后就要法随法行了，就要如理的去做啊、哦，如教去奉行。假如我们这样子如教奉行以后没有结果的话，你趁早抽腿，不要浪费时间，还是去吃好穿好，去好好玩，是不是这样？所以不可能，不可能是这样，不会没有结果，不会没有结果的。这一条路，学佛这一条路，就是走道地这一条路的结果是两个，我们叫二圣果，一个菩提，一个涅槃。菩提就是那个最重要的智慧，智慧，你知道怎么正确的拣择了，那个智慧。你知道怎么正确的拣择那个智慧啊、哦？那是菩提。好，涅槃呢？你心里头说回到你应该原来有的本来的状态。佛说的人人本具如来智慧德相，那个是清净，不是跟杂染相对的清净哦，是本来清净哦，那个清净，发而清净，那个清净，这个叫涅槃，没有起贪嗔痴这些，没有，那个叫涅槃。所以。那个结果是什么？假如我们转一了，转一走学佛这一条路，道地这一条路会有结果的。结果就是两个，一个菩提，一个涅槃。可是不管现在我让你们明白菩提也好，涅槃也好，讲多少它的就是定义了，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也没有用，对你开悟没有帮忙，对你解脱没有帮忙。因为果一定要水到渠成，讲多一点菩提涅槃哈、哦，这个圣果啊、哦，有也许有一个好处是让你心向往之啦，只有这样啦，你还是要去做到，要做到啊、哦。好，那你要肯这样子做的话，还是要从教理下手吗？ 明白道理嘛，哦，生出正确的检责会啊，这样这些心所啊，我们啊，心所看到心所的时候哈，十九页，我们把心所分成六位，不要搞错啊。刚才讲白法五位白法，心、心所、色、心不相应、形应和无为，是不是？好，现在是指心所里头把心所分成六大类，我们叫做六位五十一心所。这是在心所里头的心所里头的分类，分成几类？六类，所以叫做六位。不要跟那个五位搞混，刚刚讲五位，现在讲六位，你是怎么搞的？不是那个意思啊，这样知道吧？好，那心所一共有六位啊，就是十九页有变形五个心所，别境五个心所，善十一个心所，根本烦恼六个心所，随烦恼二十个心所，不定心所四个，加起来就五十一个。他们之间的关系为什么这样子排列？是有道理的，有个逻辑性的，它有个关系的。变形心所这五个，处作意受想思，就是我们的一念心一念心一念心。我们起心动念的时候，也许你没有升起善心所，也没有升起烦恼心所，但是一定有五个变形心所，一定有，一定有，就是那个根尘世三合约处，那个处刚才不是讲根尘世三合约处，让你的事升起来了，才开始有一切法，那个处好。处是比较明显啦，其他受也很明显啦，这想也很明显啦，好，处作意受想思，处作意受想思，这五个就是我们所说你起心动念了，只要一起心动念了，一起心动念了，就一定有这五个心所。不过这五个心所在，虽然八个事都有哦，这五个它叫做变形嘛，因为它八个心、八事、八个心王都有。可是这八个心王里头，处作意受想是这个五变形，第七第八是不是？第七第八是本来就是不明显的，好，我们叫它不可知啊。比较明显的处作意受想是前六识啦，你的眼睛触到很明显呢、啊，我本来没看到，现在看到，明不明显？太明显了。然后到底是什么第六识的分别？很明显，所以都这个是很明显是在前六识，前六识。有的时候你一看到马上就开始好讨厌哦，有没有？我们那个不喜欢的人呢、看到他你就讨厌，很奇怪，你不要看到他，连他跟你在同样一个气氛里头，你都会有感觉很讨厌。你眼睛不用看他，只是在同样一个场所一个氛围里头，你就会觉得不舒服很讨厌啊。到这种地步，你真的是要好好的看看你的寿啊，哈、你要自己好好的修一下止观呢、看看你，不要这样。假如是这么强烈的，你跟这个人这么强烈的牵扯不清，你下辈子一定跟他在一起，多划不来。你这辈子已经这么讨厌他了，你下辈子还跟他在一起，你真是发霉了，脑筋不清楚。所以要好好的把这个事情啊搞一搞，弄清楚来。所以这个变形哈、这。一念心就有这五变形，这五个是一定会五个聚起，五个都升起，所以它叫五变形心所。它不像我们接着讲的别境，不见得别境也有五个心所，可是就不见得五个都会升起，也许升起一个，也许两个、三个、四个、五个，不一定，这样好不好？你懂我的意思吗？啊、五变形是五个都会升起啊、五变形就是那一念心。等到别境心所的时候，你已经要起业了。欲为法本，你知道吗？欲这个心所厉害呀，一切法的根本就是欲啊，欲为法本啊。好，你到五变形的时候就开始要起业了，可是起什么业不一样，别，所以它叫别境心所嘛。哦，起什么业不一定，最大的分类起什么业就是善业和恶业嘛，善业就是跟善心所相应，底下的善十一，恶业就是跟烦恼心所相应，大部分时候都是跟烦恼心所相应。还我们还真是倒霉，善心所只有十一个，烦恼心所有二十六个，尤其是那三个根本烦恼，几乎无时无刻不起，就是一遇到境界你就喜欢不喜欢，顺境逆境嘛， 就三毒啊，就马上是三毒啊，这个习气重得要命的。好，所以多半时候我们都是就是烦恼心所相应，这懂我的意思没有？变形一念心，可是到别境就已经要起业了，你起业的心就起来了，等着起什么业？看你接下来等留的心所是烦恼呢还是善呢。而通常烦恼的机会比善的机会大得多多，等一下进去善十一，你就知道为什么善心所还不容易起呢，你就知道了。但是烦恼心所已经是俱生了，烦恼心所俱生我执，俱生法执，俱生，不用功怎么行啊？你说说看嘛，不用功怎么行嘛？这习气真的太厉害，你真的是要啊！我怕你，我怕你，你要承认，你对着习气要说真的，我怕你啊！你怕你怎么样？你怕你对习气说我怕你，那你要怎么办啊？你怕习气的时候你要怎么办？要躲他啊，你怕他的意思就是说我打不过你嘛，你打得过他，你跟他正面交锋嘛，对吧？你就不怕他嘛，你就我把你习气打死嘛，哈、哦。可是现在不是，你很怕他嘛，你知道习气太厉害了，你打不过他，你打不过他，你躲他总会嘛。我们不是讲过吗？你打不赢人家的时候，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嘛，你躲他嘛。这就是助戒的必要，助戒的重要，真的要助戒，用助戒来保护自己，不要跟那么猛烈的烦恼心所好、哦、去相应，你一触境就相应了，好、哦，所以助戒真的很重要啦。助戒是给自己时间，什么时间？修行的时间，向上提升的时间啊，不要马上就往下沉沦到三恶道去了，好、哦，所以。助戒真的很重要啊、哦！好，还有不定的心所，所以这五十一个心所，要是我不克制自己啊、哦，慢慢的讲的话，那八个就讲八个月了啦。好，所以不行，那不行，你就要分轻重。分轻重，我会放在哪里？我当然放在变形嘛，因为那是真的一念心啦。你要明白你的心到底怎么回事。你要看得住你的心，你要关心，你要学关心的话，你一定要明白五变形是怎么一回事，一定要明白。我们学佛首先要知道，佛法又叫做内法，又叫做心法，它是一个内门，它不是。你假如不在心里头啊，好，你学佛法的时候，假如不是在心里头做功用，在心里头用功，是跑到外面去用功的话，那就叫外道。你先不管外道是什么，你不必管，你就已经先知道你是外道还是我们自己讲自己是内道，对吧？学佛一定是在心里用功，一定是这样。假如不是你自己的用功，不是在你的心上面用功，是在外面的话，很多事情是很好的事情，它会让你有啊、比如说堪能性啦，或者是让你起那种宗教的情感啦、啊、等等，非常好。但是你还是要知道，那个只是佛法的外围，不是真的佛法。怎么分？就是看你是不是在心上用功。你现在完全听得懂我的意思吗？比如说朝山啦、放生啦、拜忏啦，哦，等等等等等等，这些都是佛事的活动。都是好，都是善事，都是好的，可是不是真正的佛法的核心，都是佛法的外围。就像我现在要喝一口水，你杯子是一定要的，没有杯子用什么装水，但是你不是这个杯子是要的，但是你要喝水，水，这样懂我的意思没有？水就是佛法，佛法真正的佛法，那个杯子这个外面这个杯子就是那些佛事活动，你要搞清楚这一点啊。不是说你都不要杯子啊，假如真的没有杯子，你用手去捧也可以喝水啊，重要是那个水要解渴，唯有水可以解渴。杯子不管那个杯子多漂亮，就算是给你了一个金杯玉杯啊，也不能解渴。好，这个要很明白哦，一定是关心，而心就是这个五变形，五变形好不好？等你这个五变形都看不清楚，跑到欲上面的话，那已经要起业了。 你已经要造业了，要起业。在欲这里就分是五欲六尘的那个欲还是善法欲，两条路，一条五欲六尘的欲当然是轮回了，善法欲就走转一了，到欲就已经要造业了，看你跟善心所相应还是烦恼心所相应，两条路了。这样懂吗？你真正要看得住你的心，你的心到底怎么一回事，就是五变心，就是这个叫做一念心啊。好，五变心就是触作意受想思这五个心所。好，大家念一次，五变心是触作意受想思。好，这五个心所，我们现在看第一个触，21页。刚才有讲过，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明白，而不是只是会背。可是你一定要会背，你才能够思维。就是刚才讲，你一定要会背。那个法名句文哦，是这个杯子。可是你要懂得它的意思，那是水。可是杯子和这个杯子和里头的水，你都需要。这样懂不懂？好，你一定要先会背。这个名句文，什么是体心业用51个心所，你都要会背哦。当然最重要是，还是最，它还是有的很重要，有的就会你自己就会引申，就会出来的了哦。可是前面尤其是五变形啦、五别境啦、31啦啊，比如说什么是善心所，第一个最重要的道德公园，什么是？道源功德母，那个最重要，善心所里头的上手，那个最重要的是什么？信。那你就要会背信是什么。不要随便乱讲，哎呦我相信就是信，错。我们的信，佛法里头讲信好重要哦，不是你随便想听一听说，哎呦我相信了我就有信了，不是。信心所的定义是与实德能生忍乐欲，什么是实，什么是德，什么是能，所以要背的。我只是举那个例子告诉大家要背的，不是不要背，背了以后你才能够思维，好不好？假如你还背不起来，背得慢一点是没有关系的，你可以写小抄啊。总而言之就是要一而再再而三的串习它啊。你可以比如说你去等捷运啊，你在那边等捷运的时候你就可以背一个心所嘛，触味三合合，它的业用呢，受想思之所依。等捷运，保证你可以背一个心所啦，没问题啦。信是什么？与实德能生忍乐欲，心境为信。你这个体性就背好了，等捷运就够了。然后你再坐捷运啊，看你，假如你住在淡水，那么远，要坐40分钟哎，坐40分钟，你可以至少背十个心所的体性业用，可以吗？所以你没有借口哦，大家都在点头，你没有理由跟我说你背不起来哦。你只有一件事情我很明白，充分明白，就是你会忘记。你今天背五个背得很熟，明天再背五个背得很熟，后天啊很有信心我背31背11个，可是你的前面10个就不知道忘记几个了。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的，所以我们要不停的复习，不停的复习，不停的复习，不停的复习，知道吧？要最好的复习的方法是，每次增加一个的时候，都把前面的复习一遍。这样子，你会越来越复习的快，好像一起心就复习完了，那么快，到后来会串习到那么熟哦。所以你不要担心，那要用你多少时间呐？不会，你熟到好像根本完全任运的，就会知道他，知道那个，要很用功啦，要先用功。没有，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真的没有，尤其是学佛这一件事情。好，要用功哦。好，我们看触。好，先看体性业用，这是要背的啊。体性触为三合合分别变异令心。心所触境为性，到这边啊，这是它的体性。通常我们触再简单是什么？触就是触境，这个不用讲了。那什么叫做触境？三合合叫触境。然后再去想三合合是什么？是根尘世的合合啊，根尘世怎么合合？ 跟城市怎么合合，我跟你讲很重要，跟城市怎么合合，要起作义心所，下面的作义心所才会合合。为什么？因为你要有种子啊，因缘所生法嘛，一定要有种子嘛。种子怎么起来？是靠作义心所把种子叫起来，靠作义心所把种子叫起来。所以这个作义心所哈，它就是把种子叫起来，仅心种为性的。好，所以要靠作义心所，有了作义心所起来的话，你就会有作义，有种子，然后有根有茎。还记得生缘吗？你的心是不是就生起来了？心呐、啊，八个心哈、哦，前面的八四心王，八个心要生起来都必须有生缘，千万不要忘记。说心，我本来就有心，错，谁跟你说你本来就有心呢、啊？心也是因缘所生法，所以一定要有生缘。最基本的生缘有四个，是哪四个？讲一遍。根、茎、作义、种子，这四个是最基本的。心要生起来一定要有这四个最基本的生缘啊、哦，生心的，让那个心生起来的因缘生缘，最基本的这四个要有根、茎、作义、种子。好，再加上其他要，比如说眼识要升起来，还要增加一些，哦，还要有一些增上缘，还要有一些其他的缘哦。比如说眼睛你就很清楚了，眼睛还要什么光啊？光线、光明就是距，明就是那个光线哦，还要有距离啊，空跟明，空距离，你就直接记光线距离好了。要有光线，要有距离，对不对？那五识的升起，它要有第六识去分别嘛。五俱意识令前面的五识升起，你们要复习哦，这前面都讲过哦。要有第六识，那第六识啊，你又要知道，你就会引申第六识，又要有第七识，第六识要升起来，一定要有第七识，第七识是第六识的根嘛，还要第七识要升起来，要有第八识，第七识的根在第八识，你是不是一个个可以引出来？根、茎、作义、种子。假如是眼识的话，必须要有光线，要有距离，要有第六识、第七、第八，是不是九个？眼识九缘生，九个好像多一点，但是不困难，你一个一个可以连带起来。九识九缘已经这个眼识九缘已经是最多的了，其他只有减掉，没有增加了。耳识不需要光明，所以八缘就可以生。对不对？那其他的鼻啦、舌啦、身啦，又不需要距离，那是要接触的，不需要距离，是不是？所以只剩下七个啦，啊，那剩下第六识、第七识、第八识都要记得，好不好？生缘要记得啊，前面八个识你要记得，它要有生缘，有生缘很明显嘛，它是因缘所生法嘛，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啊，空就是无自性的意思，它不是自己自力可以生起来，哦，靠我自己，我好了不起，我要生什么就生什么，你没有这个主宰性，你不是自力，这个眼识不是自力可以生起来的，也不是谁可以让它升起，让它不升起，只要因缘具足，一定会升起，因缘不具足，你怎么样让它生，它也不会升起。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主宰，对不对？就是因缘合合不合合，有没有合合，有没有不合合，如此而已。所以从这个你就知道了什么叫做我。我们常常在背常依主宰叫做我，有吗？我们一个个来看，有我吗？没有常，眼识不是恒常有的吧？九识都有才有眼识，九识缺一个就没有眼识，它不是恒常不动的，它不是恒常不变的，它不是永远存在的，它不是嘛。眼睛一闭你就升不起来了，眼睛一闭我还是很清楚啊，那是你的意识法尘，有没有？所以你这样子你就已经知道无我了，可是这都是道理上知道啦，在感情上你还是执着我啦，在道理上你已经知道没有常。随便举一个例子，眼识它不是恒常存在，是不是？当然不是一嘛，独立它就会存在，靠什么？靠哪一个？一个条件它就会存在，没有，一定要九个条件，是不是？不能主宰，你不能什么做主让它生或者让它不生，没有办法，九个缘都具足它一定生，你不能让它不生，九个缘只要缺一个 你不能让他生，这样懂吗？没有长，没有一，没有主宰，怎么会有我？你不要一直在背我是什么，我是长一主宰，然后没有长，没有一，没有主宰，所以没有我。心里头哦，你背熟了以后，你常常变成有口无心呢、啊。你道理上面哈、哦，就算是会背，道理也明白，你的感觉还是在的，你还是根深蒂固的觉得有我。你有没有发现，修行啊，难其实是难在习气，不是难在道理。所以理可顿悟啊，这个习气啊，这件事情啊，是需渐修。你生生世世累积的习气，你以为这个道理一听，你马上习气都断除了，成圣，甚至于成佛，不会吧？你不会这么好、哦，不是这样子的哈、哦。道理明白以后，真的就是要靠，要把那个习气除掉，是要长长久久很用功的啊、哦。你不要灰，就是怎么讲灰心啦、啊。假如你哎呀，这习气我真的除不了，我就是没有办法，我真的没有办法。你不能常常这样想，这样想会退转的，这样想会退转的。我真的没有办法嘛，我也不想那样啊，可是我就是没有办法。我看到那个马上就会哎呦好喜欢哦。你假如女生啊很喜欢买衣服啊，走过橱窗，走过百货公司的橱窗，看到那个就是你最喜欢的颜色，最喜欢的样子，你就克制不了在前面站着，有钱有信用卡你就去买了。假如那个时候你没有钱，没有信用卡，你没有办法买，不是你不买哈，你没有办法买，你那个欲望啊一直在，回家去还是一直想，一直想，不晓得想了多久，才突然呢、啊，好多好几个钟头以后，甚至于好几天以后，啊，不晓得谁保佑哈，观世音菩萨保佑吧哈，不晓得谁保佑你，突然想起来了，这不是欲心，这不是欲，而且是五欲六尘的那个欲啊，染欲啊。这不是我的欲吗？五欲六尘那个欲，染欲吗？染欲，染欲，让我生死轮回，不就是这个欲吗？你才突然想起来了。所以，修行这件事情一定要做定课，一定要做，就是每天每天每天每天要做定课哈、哦。通常定课，所谓定课的意思就是每天要做，为了对治习气。那你定课要有内容啊。你定课做什么？要有内容嘛，是不是这样？每个人不一样啦。好，你们要知道我的定课吗？我的定课，我每天早上会诵八大人觉经。每天早上起来，我就在我那个小小的佛桌啊，我的八大人觉经，八大人经很短，八大人经才三百多个字。跟那个《白法明门论》一样，三百多个字而已啊，最短的经就是《心经》啊，对不对？大家都知道，所以大家都会背《心经》啊，每个人都会背一部经，《心经》260个字最短。然后呢，我跟你说，你现在会背，又会背经，又会背论，除了《心经》以外，再多背一个《白法明门论》，因为才300多个字，370个字左右了。那个是《白法明门论》嘛，《八大人觉经》也是300多个字而已。这三个有经有论喽，《心经》《八大人觉经》《白法明门论》有经有论喽，合起来哦，才不到1000个字。你看多划得来呀、啊，你心里头多么丰富啊！好，真的。那我是不会背，我是不会背。白法明门论当日课的啦，为什么呢？不是我不会背哈，我跟你讲我会背，可是我不会背那个当日课，因为没有用，那是要用来看做，那是要在止观里头啊，用来观心的，不是叫你背的。可是八大人觉经可以，每天一起来，早上一起来哈，那个洗过脸梳过头发啊、哦，就开始那个佛桌前面呢、啊、哈。那八大人觉经，我的八大人觉经就是这样小小一张卡片呐、啊，我也是在这边拿的，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就是一张，哦，卡片有护背的，就这样短短的哈、哦，固定我就放在佛桌上，不用去找，哎呀找半天没有，我就放好，所以一合掌就开始，嗯，为佛弟子常于 昼夜自心诵念八大人觉。第一，觉悟，他有觉悟有觉知哦。好，第一觉悟，世间无常，国土为脆，四大苦空，五蕴无我，生灭变异，虚位无主，心是恶缘，行为罪首，如是观察，见离生死。每天念，多欲为苦，生死疲劳从贪欲起，少欲无为，身心自在。每天念，心无厌足，唯得多求，菩萨不耳。菩萨不这样做，菩萨不耳，菩萨不耳。到这边的时候，你要觉得自己是菩萨，我不要做这样啊，我不要这样多欲为苦，生死疲劳从贪欲起，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心无厌足，唯得多求，我不要。所以那个菩萨不耳，你前面我不要再做这种事，我不要。那菩萨不耳，自己回去念。那菩萨不耳，菩萨干什么？安贫守道，维慧事业。哦，这是这我日课，我日课。当然念心经是非常殊胜，非常殊胜。心经是，它是般若经的心啊，600卷啊，般若经的心啊，你说它重不重要？太重要了。但是我怕我们读心经是读会背，但是不明白，你变成有口无心，会背，但是心里事实上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哦。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你度了什么苦厄？你度什么苦厄？可是假如你回头看看八大人觉经，世间无常，国土为脆，四大苦空，五蕴无我，你已经在修十年住了，你知道吗？无常苦空无我，无常苦空无我，苦地的四行观已经开始那个生灭变异，虚位无主。这个宇宙人生的真相就是这样，虚位，虚位的，它是虚位的。等一下我们会讲，它是虚位的，虚位的，生灭变异，虚位无主。然后一切都是从心开始，心是恶缘，行为罪首。这个我们还是在凡夫，颠倒的无明的凡夫，好，所以心是恶缘，行为罪首。这讲三业造作嘛，心嘛为首嘛，然后行就是身业跟语业。你的心这样想，你的身业语业只是帮凶而已啦。好，心为恶缘，行为罪首，如是观察，见离生死，这一条就够了。每天。每天，在我的日课，好，好，我们回到处啊，21页。所以每天每天，道理跟修行是要结合在一起的，不是道理是道理，然后到后来才讲修行，不是这样子。可是你是一本书嘛，所以一定要有次第嘛，一定要分开讲。处位三合合，通常啊，你一个一个叫都明白了。三合合，根尘世的三合合，那世怎么生起来？有它的生源，对不对？你至少要有根茎、作意、种子啊，这些都要知道。前面你就变成在这边，你都要复习了。好，通常我们说就促进了信心所，就促进了，然后促进以后就会马上生起来。一切的心所法都可能生起来，受想思之所依了，就会所依，就是从这边生起来，从处三合约处，这个处心所就会顺生引生连带生受想思。受这个心所太重要了，所以我们会把它单独列为受蕴。你看它多重要，想想这个心所，我们会把它单独 列为想蕴，那么重要。思呢，思这个心所是行运的体，心的思这个心所，思的体性是造作。你看行运是什么？造作，心的造作是行运，对不对？有没有还记？你们可能还没学过啊。所以思呢，思是行运的体，当然受运想运也是行运啦。所以由三合合。 由这个畜心所呀，三合合这个畜心所就会引生哦，连带哦，从这里就会所依，就是从他这里生出来哦，他就会引生，其实是一切的心所都可能，所以叫做一触即发，一发不可收拾。畜他力量多大，所以摆在第一个，摆在第一个，他的力量多大，摆在第一个，一触即发，一发不可收拾。收拾，我们忽略了一个分别变异。这个分别变异就是它力量为什么那么大，为什么由促进以后就会引生，就是从那边生起来一切的心所，就是这个分别变异。所以常常我们在背促的时候，你看很少人会背分别变异耶，都哦背什么是促，三合合，三合合的业用呢，受想思之所依，大部分都这样背哦。你这样背是没有关系的，可是它为什么会成为受想思之所依呢？就是在这个分别变异，一连串的心理活动，就是念念相续，那个行运啊，念念相续，分别就是这个分别变异，牵流造作，懂吗？分别变异很重要，很重要。好，我们接下来讲这个分别变异啊、嗯。好，第三行。先看到根净世三法不相乖离，根互交涉，故是三合合。三合合是指根净世或者根尘世啊啊，这三个东西不相乖离，根互交涉。不相乖离的意思就是这三个一定要同时有，根净世都有，缺一个三个都没有，这样懂吗？缺一个三个都没有，缺根没有处。你假如缺根，那个净不会成为你的净，世心所不会生起来。假如你缺净呢，有根缺净呢，啊，缺净作意心所也不会生起来，不会的啊、哦。你假如缺世呢，有根也有净，缺世呢，缺世我跟你讲，根不起作用，而净你根本不会有自己的境界，你不会有领纳。你自己领纳的境界，你自己的境界是你的世心所的相分。假如没有世，你不要说有啊，外面的境界不对，慢慢学下去你就知道了。你的境界，你的，我强调你的，我讲好多遍，对不对？你的境界，我的境界，个人有个人的境界。假如我们大家都是限量看到外面的那个因缘所生法，假如你真的你看的是因缘所生法，我看的是因缘所生法，大家看的都是那个本质境因缘所生法，我们看的应该都一样，对不对？可是事实上为什么同样接触一个境界，同样是去接触一个境界，你跟我为什么感觉想法完全不一样呢？好，举一个古时候的举例，就是会举一水四象啦。同样看到水，天人看到会是琉璃。琉璃的比喻啊，它清净啊，像琉璃一样啊，那个清净啊，那个透明啊，清净啊，没有杂质啊，像琉璃，这样懂哈？天人看到会是这样，天人的业比较清净啦，所以他看到比较清净啦。我们人呢，那就是水嘛。所以我们用水说一水，它有四个相，是就我们人的角度来说，我们叫做水啊、哦。恶鬼看到跟地狱众生看到都不一样。恶鬼和地狱众生哈、哦，因为他们的业力啦哈、哦，因为他们的那个心的那种嗔恚啦、愚痴啦，或者是那个欲求啦，他们看到的就都不一样了哦。恶鬼看到会是什么？会是？恶鬼看到会是脓血，地狱众生看到会是猛火。你说到底是不是真的这样？哦，万不知，书上说的，经书上面讲的。那你会说真的是这样吗？真的天人看到会是琉璃吗？哦、我们看到是水，我们知道就不必提了。然后恶鬼看到会是脓血，地狱看到会是猛火吗？你说你不知道是不是？好，我同意，因为我也不知道。好，那就算了啦。那是你看以前的人就用这个举例耶，可见他们的心比我们清净啊。他只要相信佛是如愚者、实愚者、不狂愚者、不异愚者，他讲的一定对，就会相信啊。我们不然呢、啊？我们很多人会问：你哪在？你证明给我看，我也没办法证明给你看。 我们不管，我们举现代的例子，那就太多了。啊，一个女人，我不知道谁了，假如是林志玲了，好不好？一个女人，现在一个女人在这个地方，四个人同样一水四象，我们也一样四个。四个人看到林志玲，你说都一样吗？绝对不一样，绝对不一样。假如这四个人哈，其中有一对是男女朋友或者夫妻啦，不管啦哈。这个男士看到林志玲，哎呦，怎么不是我女朋友啊？这么漂亮啊！假如是我女朋友多好啊！他心里头会有就起欲了，这个叫欲，心里头就有可爱可爱劲啊，哈，喜欢啊。假如是我女朋友多好啊，心里是很快乐的。好，这是男生。这个女生呢，看到这个男生的样子，心里头，你说他生不生气？很生气！你搞什么鬼啊？当着我的面你就敢眉开眼笑，那一身排骨有什么好看呐？这个女生心里很生气，很生气。那个男生是很欲啊，是很快乐、啊，起贪呢、啊。这个女生是起嗔，因为她很不高兴嘛。他很不高兴，起嗔恚。还有两个，这两个是一般世间人，用他代表世间人。两个世间人起贪起嗔，世间人呢、啊，总的归纳起来就是起贪起嗔啦、啊。好，世间人。两个假如是修行人的话呢，两个修行人，一个是一个修行人呢、啊，哈，假如说，比如说是一个修，举例子哈、啊，比如说他修不净观，或者他不净观也有好多种哈。好，他假如修白骨。他看到就是白骨，不管是谁都是白骨，不是说林志玲太瘦才是白骨，不是这样子。他看到一个短裤也是白骨、哦、假如他是修白骨观呢、啊、那假如他是修不净观的话，可能他看到就是脓血呀、青瘀呀、那不净。为什么？刚才不是讲了吗？扒掉这一层皮，你去设想看看，什么东西？脓血嘛，还有什么东西啊、哦、所以假如修不净观，可能他一看就是这个感觉。这还要有功夫哦，还要有功夫哦，哈、哦，就是他假如圣解成就的话，一看就是这样，他一看就是这样，他一起作意就是脓血或者就是白骨，这是一个修行人。假如修行的功夫更好，变成是圣人了，好，举例啦，至圣佛来的话，他看到是什么？他看到是什么？啊？他看到是什么？他全部明白，你看到什么，他看到什么。唯一的不同，他跟你们的不同，唯一的不同，他跟我们大家的不同啊！唯一的不同是他心不动，他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但是他心不动。你说他不明白，他会看不出来这是女人，他会看不出来这是现在的世间人很喜欢的、认为很漂亮的女人，他会看不出来，他什么都看得出来，他知道世间人起贪起嗔，他什么都明白，他知道怎么去对治。这个人是一个贪行者，用不净观对治；这个人是一个嗔行者，用什么观对治？他全部清楚，他会教导，但是他自己的心里头没事 ，nothing， 还是清净一片，是他心的本来面目。这样，懂不懂我的意思？这样子比讲古时候的一水四象哈、哦，你比较服气啦，你不会叫我证明给你看，我没有办法证明。这个就是处，同样一个所缘，同样一个对境，一个对境，同样去圆那个对境。可是你去你的作意起来了，你已经起来了，作意起来了，你跟境事三个就合了，你的四心所就起来了，对不对？要先作意起来。然后你的四心所三合，你的处心所起来了，跟尘世啊起来了，起来了以后，大家就同一所缘非一形象了，就是刚才讲的一水四象了。你看你的，你自己的；他看他的，他自己的。各个人有自己的自界，自己的法界就出来了，这样懂吗？好、哦，这个自己的法界，为什么每个人看到同样去，我们不是同样去对那个境界吗？但是每个人真正受用的、自己领纳的是自己的，我们叫做缘相哦。那个你的所缘境相，在处心所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第八行，令心心所，前面不是讲处境为性吗？这是处的 体性，令心心所处境为相。你的处的是什么？令心心所处所缘境相。看到没有？这里讲的比较清楚，处境是处所缘境相，这个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境相。你在境相旁边写内色，写内色。我们处心所事生起来了以后，事心所生起来了以后，就有这个内色。事生时代比相起，就是这个内色，就是这个内色，知道吗？所以啊，我们真的镜像是什么？是这个内色。在经论里头讲，外色，外面那个因缘所生法，外色非所缘，外色不是我们所缘到的，外色非所缘，内色是内色，如外现，外色非所缘，内色如外现。好，我们下课哦。好，下课，不要忘了，你现在下课时间，假如没有其他的事情要办的话，你就记住这一句：外色非所缘，内色如外现。